朝鲜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部署地点。
川普总统试图兑现另一项竞选承诺，也就是改革联邦税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会对经济产生拖累。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即将100天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对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的评估各不相同。
中国时间4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就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了国会参议院的所有的100名联邦参议员到白宫听取有关朝鲜问题的简报。
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等一起向所有的参议员介绍有关朝鲜的情况。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原定是在国会进行，但是川普总统要求在白宫举行。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最新说明？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美国政府是否在考虑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哪些最新的说明？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呢，已经完成了对朝鲜的政策检讨。国务院今天表示，美国政府呢，也还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对议员的简报当中来说明检讨的内容。美国强调，针对平壤和扩散问题呢，美国已经失去了战略耐心，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朝鲜半岛的现状。目前呢，是通过来各方管道来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时候了。那么由于简报地点是在白宫，而出席的又是全体的100位联邦参议员，因此让外界联想到美国的行政部门是不是在为对朝鲜采取先制性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表示，美国呢目前正在考虑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还有呢可能会包括军事选项，但是希望不会发生，不会用到军事选项。另外值得一提就是说，是行政部门在对国会的简报当中呢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朝鲜半岛的核扩散问题呢在目前这个时候特别具有紧迫感。最后要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马克托纳呢，他其实是明天就是星期四，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将在国务院的简报室来举行最后一场电视简报。那么之后呢，他将前往国防大学来担任教职，不过他还是继续保有职业外交官的身份。国务院呢已经宣布了新任发言人的人选，他就是前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个女记者。那么记者这位新的发言人今天也出席旁听今天的例行简报，那明天呢将是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的最后一场电视简报。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的部署地点。卡车将萨德系统部件运送曾经是高尔夫球场的部署地点。韩国新州郡的示威者周三与警方发生了对峙。首批萨德系统部件3月初是运抵了韩国。首尔和华盛顿表示，部署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是防范朝鲜发射导弹，否认这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平壤几个月来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并且可能正在准备第6次核武器试验。
今天美国总统川普的团队公布了白宫所谓的历来减税幅度最大的税改改革方案。正如各界预期，新方案计划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税，简化个人所得税。今天下午，财政部长努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举行了记者会，公布了税改的详情。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今天呢，白宫是举行了记者会，是公布了白宫所说的这个历史上减税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是由财政部长努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一起给大家做了具体的介绍。那么首先呢，是由科恩介绍了个人税制改革的这个方面。那么一上来呢，科恩就表示说，这一次的税制改革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拉动就业和经济的增长，以及呢，就是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进行减税。那么在具体的这个项目方面呢，他首先是说到了个人所得税啊，他是提到了说新的税制改革呢将会提高个人的纳税标准抵扣额，并且呢是提到了会将这个税率的等级由现在的七个等级降低到三个等级，并且呢是会出现一个零税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科恩也就是举例说，他说现在在税制改革之后，那么年收入呢在24000美元以下的家庭是不用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也就是零税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恩所提到的这个税制个人的税制改革还包括为照料儿童的家庭减税、简化纳税申报的程序和取消遗产税，并且呢他也提到了是会减少抵税的项目。那么就有记者问到说，现在抵税的项目有哪一些会被减少，哪一些会被保留？那么科恩所说呢，这个将会得到保留的项目他只提到了两项，那么一项呢就是房贷的项目，另外一项呢就是慈善的项目。那么这样看来呢，其他的抵税项目是有可能会被剔除的。在科恩之后呢，这个财政部长努钦是主要介绍了企业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方面啊。那么也是像大家之前所预期和努钦之前也透露过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税制改革之后，美国的企业税将会有35%大幅降低到15%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企业税呢，在全世界应该可以说是这个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188个国家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美国应该是排第三高的。那么这一次呢，努钦说通过减少这个企业税，也是希望呢美国的企业可以在国际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努钦还提到了这个将美国的企业海外利润进行一次性的征税。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每年的这个利润呢可以达到大约是26000亿美金，那么这个实行一次性征税的目的，努钦也提到是说是想吸引这些资金来流回到美国，来拉动消费和就业的增长。那么这一次这个一次性征税到底税率是多少，努钦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说这个税率呢还是在这个商讨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边境调整税的问题啊。所谓边境调整税呢，是此前国会的共和党所提出的这样一个税项。那么主要内容呢，就包括给这个美国的企业的出口的收入实行免税，以及这个设置20%的进口税。但是对于这一个税项呢，有很多的批评家就认为呢，这个税项会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所支付的物价会有所提高。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川普总统的团队所公布的这一项税制改革的方案中呢，并没有纳入这个边境调整税这一项。那不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这样的决定呢，会不会使得这一项税制改革的方案在国会引起更多的争议？那么在介绍完了这一些具体的方案之后呢，大家当然也非常有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这个税制改革是带来了大幅度的减税，那么这个带来的政府收入的减少会不会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进一步的增加，以及这个政府收入的这个缺口将由什么方式来填补？那么今天呢，就有记者问到了财政部长努钦这个问题，以及这个记者还问到他说，这个在这一项的税收方案中有哪些项目是川普总统和国会不能够妥协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财政部长努钦是怎么说的。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is, we've been meeting with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我们一直在和国会两院商讨，他们完全赞成。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企业税变得更有竞争力，让数万亿的资本回流美国，创造就业，简化个人所得税，减少税负。这些核心原则是没有谈判余地的，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至于能否自负盈亏，我们还在调整很多细节。财政部有100多名员工参与了税制改革的工作。我们会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抵税项目和弥补制度漏洞，做到收支相抵，避免减税带来的收入下降。
and with reduction of different deductions and closing loopholes.
好的，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努钦他是讲到是希望通过这个减税来带动来带动这个经济增长。那么此前呢，努钦也是表示希望这个减税的项目可以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年增长率达到3%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呢，从2005年开始之后就没有再达到过3%的这样的水平。去年的实际增长年增长率呢是大概在1.6%这样一个水平。那今天随后呢，对于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税制改革的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实施的这样一个时间表，以及国会的共和党会不会在这一次的税制改革的方案上达成一致，这些问题呢，财政部长努钦和这个科恩都没有进行正面的回答。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刚才卡拉呢介绍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要进行的改革联邦税制，这也是川普啊要兑现的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竞选的承诺。那么虽然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简化和公平税制的设想，但是要让国会通过一个税制改革的综合方案呢，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鲍曼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领袖说，税制改革不应该增加联邦赤字。民主党人说，历史上共和党的税改方案对富人有利，对美国的财政很不利。
如果他要求通过一个牺牲工作阶层和中产家庭的利益，让富人变得更富的大幅度减税的计划，答案是不行。
他们的税改议案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就是给最富有的人提供新的免税理由。
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共和党人还打算减少那些惠及房贷持有者、慈善捐款者等所有人的多种免税项目。这些改变可能会降低税法的复杂性，但也会引起强势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仍然承诺税改会带来重大的好处。
我们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我们将看到全国各地的工资上涨。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要求和期待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这样做会有潜在的危害。
美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后2-3年看来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扩张，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利率上涨的速度可能会超过预期。
共和党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法问题上的分裂可能会在税法改革上再次发生。
共和党内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会引起麻烦，所以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前面的道路会很不容易，虽然他们控制着华盛顿的全部权力。
美国上次税法改革距今已经有30多年，当时华盛顿的党派分歧远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鲍曼华盛顿报道。
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底斯堡是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和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的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和我坐在一起的呢，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曼丽你好。
你好。
曼丽，我们现在今天就首先从川普总统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税制改革方案来谈起啊。那么这个税制改革方案，刚才我们记者也介绍了，最新眼球的一点就是将美国的这个企业税由35%降低到15%。那么您认为这种降税的幅度是否适当？另外，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像很多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
目前看来哈，这个幅度它这个白宫也说是历史上最大的幅度的这个减税的计划。那么现在看来，很多细节还没有完全出来哈，现在很难说这个减税，有人算可能是有10,000亿，就是从这个税收收入上有减少，有40,000亿，有不同的数字出来。那么现在分析来看， 那么川普的计划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那么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完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减税计划完全不会对财政这个赤字有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减税的这个计划哈，它一定是英文叫那个deficit neutral， 就是不会对财政赤字带来增和减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机会就是通过这个走国会这个途径，最后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可。那么目前为止这方面好像信息也没有出来，我个人认为肯定会对赤字财政赤字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把企业税由35%降低到15%啊，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口号。那么他今天颁布这样的一个税改方案，基本上也是兑现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那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其实在竞选的时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工人。那么他在格底斯堡演讲当中呢，是列出了他在入主白宫100天之后在保护工人的问题上要采取的7项举措啊。那么我们的导播也可以放一张图片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这7项举措。那么曼丽，我们如果看这7项举措来看的话，你觉得川普总统到目前落实的状况如何？
落实的状况就是有的正在进行当中，有的他是有180度态度上的那个转变哈，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前面就是包括 TPP 退出这个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协议，那它已经兑现。那么那个北美贸易协定 NAFTA 它也是重启。那么其中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对中国这个指定中国为这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个方面。那么今年4月份财政部出了一个报告，没有给这个中国定性为这个货币操纵国。那么其他的一些也是在正在进行当中吧，也许有的已经完成，包括这个管道这方面的哈。那么有一个特点就是川普总统他这个上台100天哈，那么他所有这些举措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而实施的，没有一项是通过这个国会的这个立法最后得以实施。这是他跟其他进来一些总统不一样。那么对跟进来一些总统比，他的行政命令是发布在100天发布最多的。近期来看，这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他政治方面的这种斡旋的能力上面恐怕有一些，可能有人说还是比如说欠考量啊，还是不能够对这种民主党这种合作方面就是取得比较能够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完成就是他想要实施的这些议案。
曼丽，刚才我们也说了，这7项举措到目前来看，除了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一项之外，其他6项或者是已经落实了，或者是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目前看来效果如何？是不是真的像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的那样，会把美国的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来？
目前看来好像就是效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哈。那么现在的如果说从宏观经济来看，那么经济数字第一个季度经济数字大概过2天，28号，本月的28号才能出来，就是2017年。那么就看第4季度的这个经济那个增长 ，GDP 增长，那么也很难看出来。我觉得这段时间恐怕还要有一段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他的各种举措啊，包括他的各种说法，包括他竞选当中的说法，对经济有一个影响，是对信心的影响，就是对投资者的信心、对商业信心、对消费者信心，所有的信心指数都是呈上涨趋势。
是我们看到这次他的税改方案出现之前，其实美国的股市也是全线飘红了。
没错。
为什么他的这些经济举措会很大程度上的来提振投资者或者是消费者的信心呢？
用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哈，我前两天也是看，不是现在100天嘛，有好多就是像其他媒体哈，也是在采访这些就是老百姓嘛，有老百姓也有商人啊，也有投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老百姓他就说他自己川普总统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他很成功，那么他是这个亿万富翁啊，他说他既然自己能把自己的事情管得这么好，也许他能把国家管得很好，而且他懂商，所以他所谓是商业总统哈，又是会做生意，而且也会谈判。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大家认为他比其他的总统在搞好这个国民经济方面恐怕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也更多的主意，所以我想这是 信心支撑的一个重要一点。另外一个，他用了很多所谓的这种亿万富翁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哈，所以他们大家都认为他们应该都对经济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认识，不会让经济垮下来。所以我想对信心还是有帮助吧。
说到他的这个班子，很多有人称为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啊。那么于是川普总统现在所提出的，比如说放松金融监管的等等之类的，减少这个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这些举措，其实有很多人说这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被游说之后的结果。那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放松金融监管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或者是否会造成新一轮的这种危机呢？
目前看来哈，就是因为经过2008年、2009年这个经济危机哈，就是所谓金融危机也好哈，就是银行整个系统来说，各方面的指标还是比较健康的。就说好像目前为止不会说好像因为放松监管我们就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它在过去就是自2008、2009年这么多年对这个银行系统的一些就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消化一些改良一些提高，那么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说某一个地方出现这种危机点，就是 crisis 那种好像，或者是说高压点
系统性风险，
所以说目前为止好像应该有时机的话，这个时机应该还是不错的。对，
我们最后再说到贸易的问题，因为贸易的问题之前也很多人的关注啊。那么在川普总统从竞选到他上任之初，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支持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是这个经济民族主义。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啊，其实上任这段时间，其实比如说这个高额的关税并没有增加，倒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惩罚性的反倾销的或者反补贴的这样的一些关税啊。所以说之前竞选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会打贸易战，也并没有出现贸易战，所以现在目前看来经济学家当时的担忧是否过度了？
在某种上是比较过度，就是但是不容那个怀疑质疑啊，他不是一个就是说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啊，他也不是全球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支持者啊。那么目前为止，他提出的比如说要对中国征收40%的税哈，指定中国为贸易，但是他后来上任就是上任以来，他也看到这个事情的多面化、复杂化，他也知道就任何举措出来都有可能两败俱伤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其实没有就是往他竞选当中提出那种那么惩罚性的保护主义那个方向移动吧。
好的，谢谢曼丽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对前几届政府把某些联邦土地宣布为国家纪念地并限制其使用的方式的做法进行重新审议。川普与中日领导人通话，美中日三国斡旋，朝鲜危机是否会和平解决？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朝鲜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引发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美军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件运往韩国部署地点。川普总统试图兑现另一项竞选承诺，改革联邦税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和对经济的拖累。
朝鲜核问题日益的严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星期二表示，他将促使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我们来听一下麦凯恩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In response to the alliance decision to deploy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中国一场对韩国的经济报复来回应美韩共同做出的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的决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 is doing all of this to stop the deployment of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which is only necessary because China.
中国这么做是为了阻止韩国部署导弹防御体系，这是扭曲的现实。这么做只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帮助和纵容朝鲜。我欢迎川普政府针对朝鲜问题寻求中国合作，但随着对话的继续发展，美国应该明确，当我们急于寻求中国合作的同时，不能以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代价，不能以我们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为筹码，更不能放弃基本原则海洋的自由。
Nor ove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such as freedom of the seas.
在另一方面，美国参议员丹·萨利文星期一则呼吁美国和中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领域实行真正的对等原则。萨利文说，中国在美国和西欧各地大力地进行企业并购，涉足机器人、生物技术、先进机械、软件、娱乐、媒体等主要领域。但是美国或者是德国的公司就难以进入中国来收购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华盛顿对平等待遇和公平竞争的要求，他就准备提出立法议案，缩小他所说的中国的可信度差距，确保真正的对等原则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对前几届政府把某些联邦土地宣布为国家纪念地，并且限制其使用方式的做法进行重新的审议。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即将担负审议领导职责的内政部长将在45天之内递交一份临时报告，并在120天后递交最后报告。审议范围将扩展到大约30处1996年后被指定的国家纪念地，覆盖面积至少4万公顷。这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去年在犹他州设立的熊耳国家纪念地。当地的共和党官员表示反对，他们说当地人希望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发。内政部长金克星期二说，重新审议的目的是让各州和当地社区能真正的发声。在川普签署行政令之前，环境保育组织和部落代表对此都表示强烈反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抨击某些法官做出了荒谬的裁决，这些法官推翻了川普的两项行政命令，包括暂时禁止人口多数为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前来美国，以及对拒绝与联邦移民局合作拘捕非法移民的美国城市中断提供联邦资助。川普星期三表示将就这些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即将100天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不同的评估。不过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领导角色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不这么做，中国就将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4月25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川普上任100天的亚太政策进行评估，同时列出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他同时提出新法案，希望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亚洲政策提出长远计划。这位共和党参议员指出，过去几个月来备受关注的朝鲜核危机显然是川普政府目前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应当直截了当， 美国应该使用所有的经济、外交，在必要情况下军事手段来遏阻平壤，保护我们的盟友。
And to protect our allies.
加德纳说，在亚洲的另外一个危机是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他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和国际法背道而驰，增加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加德纳指出，未来几十年内，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安全、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因此他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美国利益为基础，巩固美国未来几十年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法案有三个目标。首先，要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合作关系，吓阻任何扩张行为，打击恐怖主义。
要达到这个目标，该法案将拨款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强化盟友的海军力量以遏阻扩张行为，在东南亚制定新的反恐项目以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法案也要推动美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执行航行和飞行自由。我们将重申我们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并在该地区寻求新的安全盟友。我们将毫不含糊地支持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以及强化和台北当局的外交联系。
加德纳参议员说，其次，该法案将推动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往来，增加美国在该地区的市场准入，并打击该地区国家支持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该法案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在亚太地区推动民主、人权和政府透明化。加德纳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未来世代定下国际行为准则的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他认为，中国近来的行为显示它的崛起并不一定是和平的，因此美国在该地区展现强大的领导力量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华金·卡斯特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现在不是削减外交预算的时候，美国必须在此时展现毫不动摇的领导能力。他提醒川普，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Every piece of U.S. foreign policy affect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并不只是美国对亚洲或对华政策，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撤出，都为中国提供在该地区增加影响力的机会。不管是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或亚洲，中国将会填补美国留下的任何真空。川普政府在强硬地表示要重新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必须把这点考虑进去。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行为都会引起北京当局采取相应的行动。
Economic and security action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Will prompt reactions from Beijing, without a doubt.
针对川普邀请全体参议员到白宫就朝鲜危机听取简报，卡斯特罗众议员在讨论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川普在上任前六个星期在发布各种重大行政命令时，完全没有和国会咨询。现在就朝鲜问题和国会咨商是件好事。针对朝鲜核危机，他说，川普政府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但战略忍耐不能用鲁莽强势来取代。这位民主党议员说，面对朝鲜危机，川普政府必须有一个全面周详的策略，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看到这样一个计划。美国之音张佩芝采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接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有分析认为，川普与中日领导人密集通话的举动表明，华盛顿正在准备应对平壤可能进行的最新的挑衅行动。习近平在通话时对川普说，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出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情。安倍晋三则是表示，东京将与华盛顿保持密切的接触，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呢做出坚定的回应。安倍晋三还说，他与川普认为北京应当在应对朝鲜危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川普与中日领导人通话的意图是什么？美中日三国斡旋，那么朝鲜危机呢是否会和平的解决？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女生好。
这川普总统是，如果没说错，是24号和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是通了电话。那么这很有意思，就是这次是和中国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朝，就是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初的时候，朝鲜也做了一些小动作。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是美日韩三国的，是发表过2次这个三国的这样的三方的这样的共同声明。那么这次是和习近平安倍晋三，没有韩国。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意图是什么？
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韩国目前还没有选出一个真正的总统，可能是要到那一个星期以后，可能5月初啊。目前你跟目前的人谈判一些，可能觉得最后没办法确实，没法落实，所以就相对。但是之前那个就说包括副总统啊已经去过韩国跟那个交过，所以和日本这一块也比较明显，就主要的态度就是说那个我们不会放弃盟国啊，这个和盟国保持，要确保盟国的利益，然后在共同行动方面会与那个日本更多交流。就因为之前日本一直是担心，就是说美国单方面发动那个军事攻击，然后把日本闹在一边，然后日本可能承受朝鲜的那个愤怒的那个报复的怒火。但我觉得那个是川普这次电话这通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会和日本那个协同行动。接下来的一天，那个正好那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了那个日本海，就与日本那个海军展开了那个共同的那个军事演练，也证明了就是说那个华盛顿的意思是，就是说会和日本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啊有很好的交流，保持同步沟通。这回中国领导人的那个沟通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我估计他，
因为川普好像曾经说过，你中国假如不帮着来解决朝鲜问题，美国要自己解决。
对对对。但前一段时间他可能又他的口吻又有所软化，就是说那个相信中国会对朝鲜有所影响啊之类。他这通电话的主要目的也可能是希望继续对中国施压，然后让中国对朝鲜施压。但我个人估计啊，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方面至少没有明确答应，就是说川普就是说中国会对朝鲜要怎么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实在不像的那个外界猜测，或者甚至不像美国猜测的那么直接或者那么大。那个习近平本人也说过，就是说中国目前对朝鲜的影响力相对过去来说是非常有限的。我甚至听到传闻说，就是说中国驻朝鲜的大使要现在要想见那个金正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说金正恩把他他的周围的一帮人把他和那个中国之间的联系都切断了。你可以说他这一波是这一帮是被比较强硬的一派，就是说你要尽量切断那个朝鲜和其他比如说对朝鲜影响大的地区的那个国家的看法，让朝鲜真正独立的把这个比如说核武器啊这些东西发展成熟，有了真正有了力量之后，才是展开一些相对平等的对话。我觉得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在川普总统24号和中日领导人在通电话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当时是川普可能会担心，就是说在25号的时候朝鲜呢可能会进行这个第6次核试验。但是现在好像看来，就是朝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了又是叫大规模的这样的举行炮击演习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这是否说明就是说美中联合对朝鲜这样施加压力起到一些作用了？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是朝鲜，就是说本身他的那个战略态势，他的那个一个决策，就是说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举行那个一个核试验，获得的结果，可能不是他想要的。就是说那个虽说他一直对国内宣传或者对国际宣传是已经做好了那个战斗的准备，做好打热核战争的那个准备，但是在目前打热核战争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就是他能够通过一种那个军事态度，然后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更多的那个利益的同时，他是不会要这个核试验，我觉得可能是他一个最后的那个方案。然后这种炮击可以作为核试验替代，因为可以代表他一种强硬的态度，就是说至少他对国内有个交代，就是说我们不会畏惧那个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那个侵略，帝国主义势力的那个施压，我们一直有信心会保卫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心理。我觉得更多是这样一种他出于自身的那个
自态性
的那个考虑，而不是说那个真正的那个中国和美国的那个策略起到了多大作用。像我刚才说的， 这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施压，朝鲜已经接受不惯了，就是一样的那个就没什么改变。然后你说目前打一场战争，从朝鲜的态度出发，他觉得一中国不想要这种战争，会对那个边境造成很大的紊乱，中国是没办法接受的那个。然后对美国来说利益也不大，因为一方面一不小心就会拖累到这场战争，就去会就说送出美军士兵会有很多那个生命，即使是很小范围的能够得到很清晰的一个比如说斩首行动，这种这个把握实在是太小。因为朝鲜这个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特别学过来，就是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指挥可能现在都在地下基地执行，你这种斩首行动你很难有把握就真的能够清除这个目标，就是说
美国方面曾经说，就是国务卿蒂勒森，说现在美国对于就是朝鲜核武器核项目和朝鲜进行核项目的挑衅的这样的外交的耐心，已经失去了，已经到头了。那么是不是说，假如朝鲜要真的再进行一次什么核试验，再进行一次挑衅的这样的举动的话，美国真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了？
我觉得那个会是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和军事能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按照当前的那个局势，就是说按照川普之前造势的情况下，如果朝鲜那个真的进行核试验，他很有可能会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军事行动。我很难想象他会发生那个，他会举行那种全面的那个举行战争上的那个，就是说可能，但局部性的，或者是比如说轰炸性啊，或者是采取那个电子战或者是什么网络战这种形式做一种替代，有可能发生。但我还是觉得那个就朝鲜方面，他可能不会走到那一步。他可能会，朝鲜方面向来是这样，就是说他之所以搞这么多事情，更多意义上是要争取一种那个国际上的关注。从而作为他作为一种正常的那个国际力量加入到那个整个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步伐，他在搞事的同时，他是在获得了关注的同时，他也可能相对缓和一段时间，然后再就是说，因为各方想要争取他这种缓和，所以他给予他一些利益，他在争取这种利益的同时，然后用来进一步来发展那国内的经济和他的军事实力，然后等到下一次再他在。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他又再一次那个扮演出强硬的姿态，就像一个刺猬把他的刺全部张开，然后要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我觉得他一直是就
像是一个小孩要糖吃的那
种感觉。对对，近十几年或者二十年，他一直是这种态度。然后国际社会这种态度基本上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觉得。
那么今天可以看出，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朝鲜问题呢，还是非常的重视，已经放到他的就是说这优先的这个议事日程上。那今天在白宫是举行了。
参议员全体的会议，
全体100名参议员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个吹风会，这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川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已经是定型了，有一个清晰的对朝鲜的政策了？
我可能觉得更多意义上是川普政府觉得他有必要向国会来交代他的那个朝鲜的政策，就是说他未必是定型了，但是他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因为他之前所有的举动。因为这么多举动对朝鲜似乎来说影响力不大，反倒激起更强硬的那个反弹，从国会方面他感受到更多的压力，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向国会解释清楚我们就是过去做的这些行为他的那个他的幕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希望在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就是我不敢确定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成型的那个对朝政策，因为他对朝政策的那个有好多重要的板块还不明确，比如说中国的态度他一直很没有得到从中国方面的明确的就可以对朝继续施压，而且能保证这个施压能够得到明确执行，就是说能够产生效果的那种保证。另一方面，作为另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玩家，就是说那个南韩，目前南韩的局势还不稳定，南韩的那个领导阶层还没有选出来，他没办法确定作为一个南韩这样一种重要的战略伙伴，在他们的那边局势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没法做出一个就是说一个成型的东西，到时候将来如果韩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你这个东西再改变又更不好看了。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就是28号联合国安理会要就朝鲜问题举行一个部长级的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这个美中俄这些大国啊，这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怎么样，就是可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就是以往的六方会谈这个模式还会再现吗？
估计短时期内不会再信。我觉得美国可能会继续要求安理会通过决议，就是对朝鲜执行更严格的那个施加压力，包括比如说切断那个电力或者其他基本的那个能源供应啊什么类的。但我觉得中国如果美国提出这么强硬的那个方案的话，中国有可能会弃权或者甚至是会反对，因为这种极大的不仅影响那个朝鲜的军事发展，而且影响他的民生。影响民生的话，如果朝鲜乱了，是中国不愿意看到情况。中国最，因为国内要保持稳定，它的周边的环境，这个整个那个边境，它最想要的也是稳定。这个因为最稳定最有利于中国本身的那个发展。至于俄罗斯，他可能会想就说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关系，他可能认可中国对朝鲜比他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他不会拒绝。如果在朝鲜或者是美国有需要的时候，再会给俄罗斯有些利益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会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影响力，甚至在绕过中国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是这种情况。
你觉得川普总统会不会就是和朝鲜，就是华盛顿和平壤这样一对一的这样的来？
我觉得至少按照目前的态度的话，他是断绝了这条那个就是说平等的那个在桌面上直接的谈判的那个可能性。
好的，谢谢马海滨啊，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美国之音对比利时王国驻美国大使沃特斯的专访，听听他对于英国脱欧和美国与北约关系的看法。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启动了脱欧程序后不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突然宣布英国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时表示，北约不再过时。作为欧盟与北约成员国的比利时，对这些转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此前对比利时驻美国大使沃特斯进行了专访。
Well, Ambassador Wal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honor and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today. It's your residence. It's beautiful. I want to start with NATO. As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沃特斯大使，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来到您的官邸进行这次采访。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他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不再过时。您怎么看待他在北约立场上的转变
？Reversal and the position, you know.NATO.
Of course, the first point indeed one has to make that this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显然，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在竞选期间受到挑战。现在，我觉得这个关系是走向更为传统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也受到鼓舞的是，在北约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方面， 的确在先前的声明上有一个转变，而且在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上似乎也有些新的思维，对这个关系的批评没有先前那么多，没有像竞选期间那样受到挑战。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和北约伙伴国之间都开始意识到在安全事务上他们继续相互需要，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这种认识也会延伸到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上。
Talking about trade and investment, we know
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政策将会如何影响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呢？
Affects the EU and US relations.
Well, of course, America first is a, well, it's really not really a new slogan. I heard this in the past.
美国优先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我过去也听说过。不过的确，川普的当选，美国优先的口号和英国和欧盟的关系结合起来，的确给欧洲人和欧盟造成影响，这使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事情先管理好。我还认为人们将会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抵抗，这种潮流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去年11月大选的鼓舞，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抵抗的最初的迹象，它正在发生。我们还看到一些民调显示欧洲公民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正在加强，我也看到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的抵抗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种情况在法国的大选以及随后不会影响稳定的德国大选得以继续，欧盟可能开始出现一个更为积极的景象。在目前，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脱离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美国对欧洲项目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欧洲项目一直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稳定。
比利时人如何看待英国脱离欧盟的举动？
Yes, on the reaction in Belgium on Brexit, I have to say that
在比利时对英国脱欧的反应上，我不得不说，对于欧盟以及英国来说，这都被看成是一种截肢的行为。不要忘了，英国是比利时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这相当重要，所以有一些遗憾。它也被看成是对欧盟形象的一个打击，对英国的形象也是一个打击。在整体上，比利时的看法是，我们应当与英国人就脱欧以及今后的关系进行真诚的谈判，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保护贸易和投资，并且保护生活在英国的比利时人以及生活在比利时和欧洲的英国人的利益。
And I also want to know your reaction to the
您如何看待英国首相梅做出的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呢？
Hold an early elec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decision was taken reluctantly.
对于梅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我的理解是，这个决定是在经过反思以及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以加强首相本人在与欧盟进行的脱欧谈判中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他在英国内部的地位。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在英国人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这个不利结果一个月之后上台的。他是在没有经过选举的情况下掌权的，我可以理解，在心理上，而且在政治上，他希望在本国内，在处于一个实力的位置上来谈判。在英国议会，在上议院，有很多议员是反对英国脱欧的，他希望加强他自己的位置，在谈判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在行政上执行去年6月公投结果的人。
在整体上，尽管出现了英国的脱欧以及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高涨，您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仍然持乐观的态度吗？
Well, of course, there are a few challenges we have to handle. I mean, it's clear that EU has been fragmented.
当然，我们必须对付一些挑战。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金融危机和移民问题等等，使得欧洲出现了分化。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信心。我们很多年来经历了英国不属于欧盟的日子，我想欧盟可以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生存下去。但是当然，一些较大的国家像法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对他们自己的最低程度的信心，而且能够和德国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中非常积极的力量，没有这个的话，欧盟将难以获得向前发展的最低条件。我还想说，对欧盟一直存在很多错误的认知，包括在美国和英国。我在这次采访中非常想要戳破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欧洲一体化涉及到失去主权，而且民粹主义者会告诉你， 你必须拿回你的国家权力才能重新获得国家的主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因为欧洲项目是关于主权共享的，而不是关于失去主权。当你共享主权的时候，在欧洲绝对不会出现事先不获得有关成员国的首肯的情况下共享它的主权以及制定共同的政策，应对共同的挑战。如果你在它之外，你面临着不得不接受其他国家做出的决定而自己不是决策者的风险。
As we speak today, there's a strategic dialogue.
就在我们采访的今天，欧盟与中国正在展开第七次高级别的战略对话。这是川普总统就任以及英国脱欧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高层交流。您对这一次的对话有什么期待？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and also since Brexit happened.
Now we certainly, as Belgians, would highly suppor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ialogue.
作为比利时人，我们高度支持对话的继续。在对话中，所有议题都必须在讨论之列。在一些领域，像是经济和贸易，欧洲人和美国人面临类似的挑战，比如对等性的问题。很明显，中国的商人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更容易进行自由的经营，反之则不然。这些事情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其他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像人权。欧洲人仍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遵守国际公约等。在欧盟与中国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积极的氛围和内容占主导地位。我个人也协助了这些峰会的安排，我可以证实峰会的氛围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高兴。
VOA 卫视。
在纽约州的北部，约翰·伦德莫以打造宝刀为生，他锻造的刀剑风格自成一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一位酷爱宝刀的人来说，打造出一把好刀是个特殊的时刻。不管是烈火锤炼还是磨刀试刃，约翰·伦德莫沉浸在每一个步骤之中。他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锻造师，愿意吸取各种影响和灵感。
It's European.
这是欧洲样式，对吧？可同时它看上去又有些亚洲样式。这个刀柄末端的尖头，我看到有部叫做《白发魔女传》的电影里的一把利剑之后得到了启发。
伦德莫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奥丁刃，这些利刃最长达两米长，每把起价$1,500。总部在伊利诺伊州埃尔金的网上零售商雅典娜崇拜出售来自30名锻造师的刀剑。店主瑞安·惠特林杰说，这些历史复制品和高端兵器的市场很好。
People with a general historical interest,
那些对普通历史感兴趣的人，这是一块大板块，还有练武术的人，包括练习亚洲武术和欧洲西方武术的人。
买家、卖家和制造家有着同样的爱好和激情。伦德莫是在大约30年前开始打造刀剑的，他和兄弟练习兵刃格斗，由此产生了自制兵刃的兴趣。
我总是把钢刀弄断，总是弄断，站到一半你的刀断了，这太堵心了，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打造了。
一些刀剑购买者只是为了收藏，他们喜欢在墙上摆设这些兵器。舞刀弄剑的冒险影片和电视剧继续提升了人们购买刀剑的兴趣。对酷爱这一行的锻造师伦德莫来说，这当然是多多益善。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人权组织记者吴国界呢，星期三公布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维持倒数第5名的排名，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有超过100名记者与博主呢仍然深陷狱中。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第45，位居亚洲之冠，两岸新闻自由呈现巨大反差。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在180个国家中呢，有2/3的国家新闻自由恶化，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民主国家。那么作为民主基石之一的新闻自由为什么遭受威胁？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对于新闻自由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